中俄战机联手逼近扰韩空域，台湾被韩标示中国台湾外交在速路。泽连斯基光北京挺俄，认为美国是停火关键。微软斥资引渡175亿，川普对华放行费达 H200， 太紧边境再爆激烈冲突，几万居民急撤离。无国界记者，中共国是打压媒体最严重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9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中俄军机联手压境南韩之际，南韩外交又因将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而引发风波。一旦涉及台湾议题，美国和日本都明确表态，但南韩却保持模糊，不愿意得罪北京。分析认为，李在明缺乏清晰的红线，陷入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9号上午大约10点左右，两架中共军机加上7架俄罗斯军机集体进入南韩空域识别区，整体活动时间大约持续1小时。这些军机从南韩东部和南部海域上空进入，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等型号。韩军在对方闯入前，其实就已经掌握动向，随即紧急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监控和伴飞，以避免误判或擦枪走火。南韩国防部强调，中俄军机没有实际进入南韩空域，因此不构成领土主权的直接侵犯，但这次集体压境仍然被视为高度挑衅，国防部已向中俄提出严正抗议。韩方亦再度提醒，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而是一道用来要求外国军机表明身份的缓冲线。照国际惯例，外国军机如果要进入，应该提前通报，否则就会被视为潜在威胁。中俄这次未事先通报，等于在度测试韩军的反应速度。北京和莫斯科则否认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不过从飞行的路线来看，中俄军机接近的位置包括威灵岛、独岛以及尼于岛附近上空，这些地方不但牵涉韩日、中韩的敏感主权议题，亦是美军和盟国在东北亚部署的重要区域，象征意味非常浓厚。事实上，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从2019年开始，中俄军机几乎每年都会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进入该区域，1年1次甚至2次。去年11月，更一口气有11架军机闯入。这种行动一方面是测试韩军反应，另一方面亦是对美韩同盟的施压，向美国展示我们亦能够在你家门口行动。不少军事和战略学者指出，这次中俄联手军事行动很明显是要向美国及其盟友展示，我们可以在你们盟友的门口制造压力，是在这摸底，看南韩新政府会不会比尹石月时代远，会不会降低和美日站在一起的力度。如果首尔的反应偏弱，中俄未来就可能更加频繁，甚至更靠近南韩领空活动。就在军事压力升空的同时，南韩在外交上踩到地雷，最近启用的电子入境卡被台湾旅客发现，系统里边将台湾标志为 China Taiwan， 虽然同中国本身的 China PR 分开列出，但依然被台湾社会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已经向韩方表达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改正。台湾外交部东亚太平洋司副司长甚至公开指出，台韩间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逆差，台湾将全部重新检视和韩国的关系，令到南韩面临不少压力。有台湾学者指出，首尔不可能似东京那么大声讲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南韩始终在不能不靠美国亦不能得罪中国之间摇摆。不过一些带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涉韩研究机构提醒， 唔应该对李在明新政府亲华期待过高。佢上台后冇削弱韩美同盟，只系喺表面上柔和一啲。部分学者担心，李为咗修补韩中关系，喺措辞上刻意柔化，却缺乏清晰红线，可能俾北京解读为可以有进一步施压嘅空间。有唔少南韩同国际评论都批评李在明目前嘅外交方式，理想过多，现实不足，既想讨好美国，亦想修补对华关系，结果容易落入骑墙和自相矛盾。这种既要又要的路线，可能被美国怀疑南韩在关键时刻是不是靠得住呢？亦被北京觉得首尔怀疑不实，两边都不讨好。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嘅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嘅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同补充元气嘅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同活力，唔会咁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接受访问时，再度点名中共，指控北京在俄乌战争中口说和平，实做支持俄罗斯。他指出，中共一方面对外宣称希望调停冲突，但另一方面却在政治、经济和外交层面持续为莫斯科提供协助，被俄罗斯得以拖延战事，延长战力。泽连斯基强调，如果没有中共持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被俄方在制裁下仍能取得关键收入，普京很可能早已陷入更大压力，甚至难以撑过漫长战事。对乌克兰来讲，中共在市场和外交上的支持，等于替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后方空间。在谈到可能促成战争结束的关键因素时，泽连斯基亦明确指出，美国仍握有最重要的影响力。他表示，华府同时掌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亦决定乌克兰能否持续取得军援和安全承诺。美国一旦加强或放缓援助，都会直接影响谈判进程。如果美国选择不再投入，这样任何和平努力都可能停滞。与此同时，一艘运载液化天然气的俄国船只近期被爆出突破波罗的海一带的封锁和监控，最终抵达中国港口。因为欧美对俄能源制出的制裁和价格上限，本意就是要重击莫斯科的财政来源，但俄罗斯仍透过不同航线和替代保险安排，还将能源输往中国，引发国际关注。微软宣布在亚洲作出史上最大笔的投资，执行长萨提亚·纳德拉在 X 上公开表示，微软将在印度投入175亿美元。纳德拉还贴出与印度总理莫迪的合照，强调双方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一次非常鼓舞人心的谈话。这一笔投资之所以受到全球关注，是因为科技大厂正加速将重心转向印度。在中共投资环境趋于保守、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 印度亦逐渐成为跨国企业寻求布局亚洲的首选之一，成为各国企业积极布局的焦点。纳德拉表示，微软的投资将协助印度打造一个 AI 优先的未来。外界推测，这笔巨额资金很可能将用在资料中心建设以及 AI 运算设备的扩充。另外，川普8号宣布将放行辉达 H200 晶片出口到中国。川普和习近平10月底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和科技战休兵后，美国对华贸易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帖文表示，我已经告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将允许辉达向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已批准客户交付其 H200 晶片。川普强调，出口措施的前提是确保国家安全持续获得保障，并称政策将促进就业，增强制造业实力，惠及所有纳税人。习近平主席对此给予正面回应，当中 25% 收益将支付给美国政府。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再度爆发冲突，地点位于两国长期有争议边界，星期日先出现小规模交火，造成两名泰国士兵受伤，亦令今年7月先达成的停火协议再次失效。到了礼拜二，冲突范围扩大。根据柬埔寨官方的讲法，最新的交火已造成至少7名平民遇难，还有20人受伤。泰国方面则通报，有3名士兵在冲突中丧生。由于战况突然升高，两国都紧急启动撤离作业。柬埔寨撤离了大约55000名居民，并且设立多处临时收容中心。泰国东北部4个省份亦开放避难点，目前已安置超过125000名的民众。有当地居民描述，冲突突然爆发，大家在炮火声中仓促逃离，很多家庭只能带着少量的随身物品就匆忙离开家园。部分地区传出空袭声响，亦令撤离行动更显混乱。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拉萨特少将表示，泰国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必要时将采取军事行动。他强调，泰国方面并没有挑衅，是为了保护边境安全而回应柬方的动作。另一方面，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马里索切塔则指责泰方破坏停火协议，强调柬埔寨军方会依照国际法保护人民。他呼吁泰国回到谈判桌上，重新遵守双方签署的停火内容。泰柬冲突的历史根源很深，最早可追溯到法国殖民时期划定的边界。两国长期争议很多古址和山区，包括知名的帕威夏子地区，多次因主权问题爆发摩擦。今年7月，双方亦曾因同样的区域爆发激烈战斗，当时有大约300000的民众被迫撤离。虽然联合国、欧盟和东盟都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升级，但目前边境情势仍然相当紧张。各方担心，如果没有恢复对话，战火可能进一步扩大。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2月9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记者的安全状况再度亮起红灯。截至今年12月1号，在全球47个国家中，因为进行新闻工作而遭到监禁的记者总共有503人，比去年略有增加。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就占了121人，牢牢排在第一名，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严重的国家。报告中提到，在中国境内有113名记者被关押，另外在香港亦有8名记者被囚禁，这个令中国的监禁人数甚至超过俄罗斯和缅甸两国的总和。俄罗斯今年 关押了48名记者，其中包括26名外国记者，多数是乌克兰人，而缅甸则有47名记者仍在牢中。除了被监禁的人数，今年遇害的记者数字同样令人担心。无国界记者指出，今年共有67名记者丧生，比去年增加一人，其中加沙战火造成的记者丧生情况特别严重，有29名巴勒斯坦记者遇害，占全球遇害人数的 43%。自从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已令到220名记者丧生，使以色列连续三年成为记者遇难人数最多的国家。在美洲，墨西哥今年有9名记者遇害，是近三年来的最高纪录。虽然新任总统表态要加强保护新闻工作者，但当地记者仍面临高风险。至于受到战争影响的乌克兰，今年亦有三名记者因战事丧命。另外，报告还列出135名失踪的媒体工作者，他们的案件遍布137个国家，其中有些人已经失踪超过30年。叙利亚在阿塞德政权统治期间，很多记者从此渺无音讯，被伊斯兰国绑架下落不明的记者亦被统计在名单当中。无国界记者德国分会负责人欧斯特豪斯表示，每位殉职或者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对社会的警讯。他强调，攻击记者就是剥夺所有人获取资讯的权利。如果从事批判性报道的人必须担心自己甚至生命安全，那全球的民主将面临极大威胁。各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保护记者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工作。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请点赞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you